哥白尼的新理论系统。先讲第一个要点，这涉及哥白尼日心说的诞生。哥白尼出身于波兰的一个富裕家庭，其舅舅是一位大主教。1495年，他获得一个教会的终身职务僧正，并得到机会去意大利留学，先后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攻读法律、医学和神学。哥白尼一辈子都是医生，天文学只是其业余兴趣。1503年，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后担任他舅舅的秘书和私人医生。在意大利读书期间，经过修订的托勒密的大汇编拉丁文译本在威尼斯首次印刷，这件事对哥白尼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开始，他全盘接受了阿拉伯世界保存下来的托勒密学说。此外，还有一件事对哥白尼影响深远。1503年，当哥白尼离开意大利回到波兰的时候，正值出现天文异象，教会宣告天空将出现土星和木星汇合。然而，无论是哥白尼根据大汇编的推算，还是进行托勒密模型许可的修正，汇合时间都比教会预测的慢了十天。这成为当时教会关注的大事件。从1512年起，哥白尼开始仔细观察行星运动。1514年，他完成了一部限于朋友间交流的概要，并在其中初步提出了日心说。有意思的是，哥白尼模仿几何原本的著述体例，提出了一个建立在类似于新的公理假设之上的理论系统。概要内容如下：一、天球大圆没有中心；二、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不过是地月系的中心；三、所有天体都以太阳为运行中心；四、日地距离与天穹高度之比远小于地球半径与日地距离之比。与天穹高度相比，日地距离可谓微不足道。五、天空中所能见到的任何运动大多出于地球运动而非其本身。地球每日围绕固定的中轴旋转，天穹和至高的天空不曾运动。六、我们所见的太阳运动是由地球运动引起的，地球如其他行星一样绕日旋转。七、人们所见的行星向前和向后运动皆由地球运动导致。仅凭借地球的运动便足以解释人们见到的空中的各种现象。这七点是作为类似于公理的假设，其余的内容都可以如同由公理推出定理那样计算出来，而不再如托勒密天文学那样需要不断调整本轮和均轮才能与观察符合。正是在概要的基础上，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天球运行论，该书第一卷是对日心说的总说明以及介绍作为该书基础的数学知识，第二卷描述球面天文学的原理及星表，这是其后几卷论证的基础，第三卷描述太阳的视运动及相关现象，第四卷描述月球及其轨道运动，第五卷和第六卷阐释在日心理论的模型中如何计算天体的位置。其实早在古希腊就有过日心说，但哥白尼是把日心说建立在类似于公理的若干假设之上，并完全继承了托勒密以来数理天文学的观察和计算方法，重建了另一套数理天文学。该书直至哥白尼临死前才正式出版。恩格斯提出一种说法，哥白尼是在临死的床上才敢小心翼翼地对教会提出挑战。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哥白尼认为自己只是提出一个比托勒密更美的假说，并不坚持自己的模型是真的。所谓美，是指如何从类似于公理的假说更简单和更自洽地推出定理来解释现象，无关乎真实性。因为数理天文学代表的是某种科学经验真实，其背后是亚里士多德巨大的分类数，特别是月下界和月上界根本不同的说法。哥白尼根本不可能对此提出挑战。托马斯·库恩曾指出，就其后果而言，《天球运行论》毫无疑问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从他这里，行星天文学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途径，提出了行星问题的第一个精确而简洁的解法。而且随着一些其他因素的加入，他 它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宇宙论。可是对知道这些成果的读者来说，天球运行论本身一定是令人困惑、自相矛盾的。因为用它所造成的后果的眼光来衡量，它是一本相对呆板、谨慎和保守的书，使我们了解哥白尼革命的大多数基本要素，行星位置的方便而又精确的计算，本轮和偏心圆的废除，天球的解体，太阳成为一颗恒星，宇宙的无限扩张，这些以及其他的许多内容在哥白尼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除了地球的运动之外，无论从哪方面看，天球运行论都更接近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的著作，而不像那些后继者们的著作。他们的工作建立在哥白尼著作的基础之上，并且使作者本人也未能在著作中预见到的那些激进结果变得日益明显。也就是说，哥白尼日心说只是在理论上比托勒密地心说更美。正如哥白尼在《天球运行论序言》里所强调的，宇宙的有秩序等同于数学上的简洁。换言之，哥白尼革命的起点是改革计算行星位置的数学技巧。正如库恩所指出的，甚至在计算和观察吻合程度上，它都不比托勒密模型更准。这说明哥白尼日心说的出现只是数学真实摆脱科学经验真实的第一步，理论之美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了。至于用它来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则是伽利略的贡献。